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凸显投资者对知名投资人巴菲特的企业集团充满信心，这也是美国首家非科技公司进入万亿美元俱乐部。很多人认为伯克希尔公司是美国经济的代表。当天伯克希尔公司加入另外6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公司行列，苹果、英伟达、微软、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亚马逊和 Meta。 路透社报道，市价估值基于伯克希尔公司截止到7月23号的553000多 A 类股和132.5亿股 B 类股。伯克希尔公司今年已经放缓股票回购，今天早盘交易中，这家公司的 A 股上涨 0.7% 到69.05美元。伯克希尔公司旗下的几十家保险、能源、制造、零售和服务公司业务在今年上半年创造了228亿美元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 26%。 这些业务包括 GEICO 汽车保险、 BNSF 铁路、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 Dairy Queen 冰淇淋、金属刀具和世界百科全书等。周三 Telegram 创始人杜罗夫在遭到法国警方拘押96个小时后被送上法庭，他需要等待法庭决定是释放还是被起诉。综合媒体报道，法国警方把杜罗夫移交给法庭，因为当局拘留个人的4天期限已到。自上周六晚上被捕以来，杜罗夫一直待在巴黎的反欺诈办公室。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说，杜罗夫已经被释放，但将被移交给法庭，这也是他首次出庭应讯，有可能被起诉。路透社报道，法国调查法官将决定是否对杜罗夫进行正式调查。杜罗夫的被捕引起全球关注，这是到目前为止针对社交媒体高管采取的最严厉的国家行动，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全球关于社交媒体平台应该优先考虑网络安全还是言论自由的争论。杜罗夫曾在4月份表示，一些政府曾经试图向他施压，但 Telegram 应该保持为中立平台，而不是地缘政治的参与者。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州长28号说，他们州的卡缅斯基地区遭到无人机攻击后，一座储油库起火。据路透社报道，当天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俄国罗斯托夫州卡缅斯基地区，导致一座储油库起火燃烧。罗斯托夫州州长在 Telegram 上发文说，没有人员伤亡，消防员正在灭火。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防空部队一夜之间在罗斯托夫州上空摧毁了4架无人机，但没有提到无人机对油库的袭击。此前俄罗斯发布新闻的 Telegram 账户巴扎说，在2架无人机降落在卡缅斯基后，这个地区的3个储油罐燃起大火。乌克兰方面还没有对这个消息发表置评。基辅方面曾说，空袭的目的是摧毁对莫斯科维持战争至关重要的能源、运输和军事基础设施。日前，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名5岁的华裔男童遭绑架，警方拘留了2名嫌犯。这名男童周一下午疑似遭到绑架，警方为此发出安珀警报。周二上午，男童在位于大多伦多的约克区被找到，警方说男童安然无恙。周三，涉嫌绑架男童的2名女子面临3项刑事指控，她们分别是65岁的杨瑞雪和48岁的王鑫，被指控绑架儿童，并意图违背孩子的意愿把他禁闭或监禁，绑架儿童意图违背他的意愿把他送出加拿大。另外，他们都不是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因此被指控意图剥夺孩子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警方说，被告周一下午在蒙特利尔南部的布罗萨德带走这名男童，之后驾车把他带到安省的约克区。根据周二的安珀警报，嫌犯杨瑞雪跟中共人大的一名代表特征相符。北京人大代表杨瑞雪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以及全国人大办公厅离退休干部局局长。警方没有透露2名被告跟这名男童的家庭有何关系。日前，在美国等国家与俄罗斯达成自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后，被中共关押的美国公民再次引起关注。 由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将在9月18号举行听证会，名为《被中国不公正拘留的美国人》。除了美国国务院确认被中共不当拘押的三名美国人，德州商人斯威丹、纽约华裔商人李凯以及加州牧师林大卫之外，一些尚未在不当拘押名单上的美国人的案件也将被提及，他们的家人也会在听证会上作证。在这次听证会上，自2014年起就被关押在中国的53岁美国公民亨特的案件将首次被提及。2014年，亨特遭遇网络诈骗，被告知自己中了奖，需要去中国领奖。此后不久，亨特在中国因为走私毒品被拘留。这起案件与同样被控贩毒的斯威丹类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2020年得出结论，认为斯威丹是被中共政府错误的拘押，违反了国际法。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